嗨，大家好，我是莫尔，欢迎收听摩股史塔克。那本集节目我们邀请到一个来宾，然后后续我们邀请到很多来宾。今天让我们邀请到我们的散户群的陪烂之王，这集的内容就叫做1001种花式陪烂的投资干话。那这集就是跟大家实际分享一下，就是怎么样在2021年的时候一个散户赚很多钱，那在2022年的时候全部赔光，然后再跟大家做一个惨痛的机会教育这样子。那我们欢迎我们的超级新米，要叫佩亚米，那欢迎大家他跟我们打个招呼吧。
嗨，大家好，我是佩亚米，然后我是2021年年中的时候进入股市，对，然后我第一年很厉害的大喊说我本金翻倍了，结果第二年前三个月就把那个翻倍的全部输光还倒赔。
这样我问一下，你那个翻倍是怎么翻倍的？
翻倍是怎么翻倍？
对啊，
其实我觉得是那个时候时运比较好，就是那个时候因为我进入股市的时候五月多嘛，然后那个时候就刚好疫情的爆发那个大跌，然后跌完以后不是随便都在涨，所以那个时候感觉真的是随便买都随便赚。
啊，你那时候是做台股吗？
对，那个时候是做台股。
那你是买了什么？
我其实最一开始是想说，那个时候还没进股市嘛，然后那时候就想说大家都在说什么定期定额啊，然后投资高股息，所以我那个时候其实是乱用 APP， 然后买了0056。然后其实买完以后就开始加入一些股市群。然后开始听一些 podcast， 就莫名其妙买了第一只个股叫做鸿海。
哎，鸿海啊。
对，第一只个股叫鸿海，而且那时候鸿海有赚钱。就莫名其妙买，莫名其妙赚钱。而且这个时候鸿海买完好像还有接近涨停过。
涨停过，鸿海有涨停过。
就现在想想不太可能发生的事情这样。
对啊，比台积电还牛的一只股票。
对，那个时候真的是随便买随便赚，然后就进入群组。我一开始其实回想起来，我也不知道我那个时候为什么会买那些股票。我那个时候买那些股票应该是打开 APP， 然后或者看到有人讨论什么，然后就买什么。
你那时候说你加入很多那个嘛投资群组，
其实也没有，
你是在
应该就是加入跟你认识的那个。
你是说阿迪仔吗？
不是不是，阿迪仔前一个，
阿迪仔前一个，
就是那个，
你说那个叫什么去
类似诈骗的那个对吧？
原白啊，这个我不要剪掉，我就等你被告好了。
哎哎，
他们应该不在了啦。他原白完之后我们就加入一个嘛，
那个应该算是非法的吧。
原白算非法的吗？我也不知道。
好了，不重要，我们不用。
如果原白有听到的话，他可以来密你啊，跟你说，问你，跟你讲他是非法的。
人家不知道我是谁。
那反正后面我们就加入那个嘛，休克嘛。哎，对，你还没跟休克的人打招呼，你要不要跟他打招呼一下，让我们听一下你的声音。
哎，刚刚不是有讲话吗？
你说嗨，那个什么鸡腿啊，嗨，
我是那个看起来
黑猫大
像超烂的皮亚米。
没有，你现在是技术王好不好？你是经历过惨赔之后，现在变技术分析之王。
也没有啊，也没有技术分析啊，现在也就是做期货以后才比较有在看所谓的技术分析。但其实我觉得会有一个坏处，就是我其实不会算说它到底哪里是 OK 的。然后做期货因为杠杆开的比较大，然后就是会很在乎那个数字的
涨跌幅，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觉得会变得很不理智。所以我就是一开始进股市嘛，回到刚刚前面讲，就是一开始我进股市的时候，大家随便报随便买，然后几乎都有赚。我大概就这样子莫名其妙了一个月以后，然后有亏了一笔比较多，叫做龙眼。那时候疫情爆发嘛，
这个地藏王，
对对对，那时候疫情爆发，然后想说唐总涨那么多了，地藏王涨停是不是也要跟着进去买涨停？然后我就去买涨停。今天想想觉得不太可思议的事情。
那时候是很红，疯狗流，对不对？
好像是
吧。那时候我记得深红啊，那个疯狗流红。哦，等一下我们来顺一下好，就是一开始的时候你是去别人讲什么就买什么，就买鸿海这些啊。那你中间是开始有买长荣、阳明那些吗？你应该会有几个时期的变化。一开始就是刚开户，然后去接触一些大家都在报个股嘛。
其实刚开户是买0056。那时候只想说投一点钱看看，然后什么所谓的定期定额。
那你后面是不是有把0056卖掉？还有0056
卖掉？
如果你是不是因为赚的没有人家多，想哎、欸、我就把它卖掉啊，然后去买别只赚的比较快？
对，我觉得它涨太慢了。
废散户都这样子，就觉得这涨比较慢，我去买比较快的。
对对对，那时候是超级散户，但那时候真的是随便买都会赚啊。
那就是看到有涨得更多，你就是赶快把这个涨比较少卖掉去买比较多的。
就是那种时候，那个时候你去加那种股市群，然后不是什么每天都会报什么牌，报什么牌，报什么牌。
对对对，那时候很红那时候什么今天那个点位什么时候买入，然后在什么时候出掉，然后说哦，你看昨天我们要大赚几笔，老师带领大家大赚多少钱这样子。
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是那个时候。
那个真的有吸引力吗？
其实我觉得蛮有吸引力的。尤其是对那种真的刚进群的散户来说，看到他们赚那么多钱，感觉觉得很厉害。
哦，所以就会连贯起来，就是你买比较不涨的 ETF 就把它卖掉，那会去买那些看起来涨比较多的嘛，然后这样子的话卖卖卖卖卖卖卖，然后卖掉那些涨比较慢的，然后去买一些涨比较快，最后你就是买到长荣嘛。因为我跟你认识的时候你好像就是去买那些
航运，没有，长荣其实爆很短，
爆很短，所以你其实就是红海，然后后面长荣很短之后你就直接去买什么，后面就是荣眼，
没有，那
个
时候真的就是随便乱买随便乱玩。我看一下哦，
你现在翻你的对账单了吗？
对，
我其实不用翻，我超好看，我就是一百长荣阳明这样。
我那个时候第一年
回去
本金才
吧，哎、欸，好像比现在多哎。
没有了，现在更多一点。
我现在更多一点。
我那个时候本金可是我第一年的，就是从五月多到十二月多，我光卖出的总金额就有800多万、嗯、
啊。卖，你说交易量800多万吗？
对对对对，交易量800多万，就是
我想说靠，你怎么赚？对，我要叫你干爹。
没有啦，我说是交易量，对，就是、
啊、交易量，
就是第一年其实很多买买卖卖在那边进出，然后感觉是有赚一点，然后就卖掉，然后就看别的股票玩这样。
你这样退佣其实蛮多的，你这样八百多万的话，你退佣大概可以多少？你就有没有大概数字啊？
我那时候有印象，就是大概可能每个月都有一两万、一两万、两三万之类这样赚，
太扯了吧？
那时候觉得哇，股市真爽哎、欸，随便赚都可以这样子。我
是像网络游戏，只是那个钱变得真的钱一样。
对对对，我是不是股神啊？
哎、欸，靠！要你那个本金，你退佣两万，你就
不是退佣
了，
不是退佣了，
每个月退
佣。我说那个损益啦，
赚的钱。
对对对对对。
哦，那个月化报酬，
对，月化报酬。
所以你到2022年，你这样子赚到，因为你是什么时候开始玩期货啦？因为你这样开始尝到甜头之后，你开始加入期货嘛？因为期货你可以用更少的本金去用更大的杠杆。
没有，期货就是单纯被骗进去的。
是谁骗？是我吗？
你啊？
是我骗你进期货的吗？是的。
对啊，
所以现在就是一个
那个时候不是说什么期货比较好？我介绍一下前面的那个买法好了。你最开始就是随便看随便买嘛。然后大概过了一两个月以后，会变成看投信买什么，就是投信的新仓，然后回去投信的新仓，然后回去买，然后就是这样大概维持了三四个月，因为就是疫情后那个大家在狂买这段时间，其实出了很多新的投信的 ETF 嘛，
嗯，
对，所以那个时候也多了很多，就有很多很多的那种投信的新仓可以玩，
哦，
对，然后但是大概玩了三四个月，我发现这种股票的数量好像变得很少。
为什么啊？他不是每天都会有那个吗？三大法人进出吗？
没有，
变很少。
我那个时候玩其实是看新仓，就是投信可能、
哦、是看新仓啊，
60天甚至90天以上都没有买，我才会进去玩。
为什么、啊？这个逻辑是什么？就是
他要买，他一定要多买一点啊。
哦，所以刚买就是要开始建仓的时候，你就是会把那个股价推上去。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那个时候是这个想法。
那、啊、真的有用吗？
我觉得蛮有用的、欸。
是哦，
看一下哦，但也有一些雷的啦。
可是那就是他们认了一段时间才进去，那他们要么就
因为投信买的通常都会有写报告以后才开始买。
是哦，会先写报告、
啊、对啊，投信要建仓好像有规定要先写报告，像我那个时候好像买了新兴，买了人保，买了中沙、
欸、新兴蛮赚的，新兴如果现在还在的话，
哦，中沙，中沙才是赚，
真假的？
没有，中沙现在好像130-140吧、那时候买好像60几块而已啊，
两倍，星星也大概两倍啊，星星有两倍吧？
有，星星高点有两倍，现在又涨回来，是原来的位置。
哦，懂懂懂。所以你就是那时候是追那个算分，那算什么？追法人？
应该是算是追投信吧？对啊，
追投信。
然后后面就玩了一段时间以后，觉得标的越来越少，没什么好玩的。然后就看到你在那边很积极的推广那个期货，然后想说看起来很棒，就跟着继续玩。但其实期货初期也赚了不少钱，期货速度很快，期货大概2-3个月，我有点忘记我们那个时候。
就是你那时候的标的是什么？小纳斯达克嘛，还有台指期嘛？你应该是买小台吧？你不会买到大台吧？
其实我那时候应该是先买小台，那个时候好像后来才买小纳。然后我发现我好像找不到我小台的记录、
哦。没关系，
可恶，所以我应该亏比较少，开始洗脑自己。
这样你是不是那个小台亏了？你没算到，其实原本亏更多。
因为小台我以前一定是有赚，因为我记得我小台、哦
欸。不过这样有个问题啊、嗯，就是你小台就没有那个投信的记录啦，
因为那个时候有在看那个什么施工哦。
哦，施工、
就是、
现在没在看了吗？
现在没有，现在越来越懒惰，你知道？
懒人投资，嗯，那时候怎样？
那个时候就是每天都会追那个施工，因为施工什么，他盘前都会写一些盘前说法，然后那个时候就可能大概边看，然后边猜那个台股的涨跌或是点位之类，然后觉得大概2-3个礼拜吧，那时候都猜得蛮准，然后觉得自己猜那么准，然后你又在那边玩期货，我想说 自己猜那么准，就去做期货就好啦，感觉做指数更轻松，还不用去每天在那边研究那个
头绪，不用这么研究什么，
对对，不用研究什么新仓什么，对，
你就知道指数靠进去，然后杠杆开的还 OK， 其实就还不错。哎，干这个不准讲话，对，你开多少啊？那时候大概本金多少？然后去买小台，
那个时候就是只有丢5万多块啊。
等一下我科普一下，小台就是那个小台子期嘛，它就是用台湾指数期货，然后一点是50块，所以说那时候大概是16000吧，所以那个就是你玩的是价值800000的股票，但是你大概是用5万块，
没有，那个时候
去玩
吧，
那时候18000，
我们进去，
你现在是说你可以更大，对
对，
哎、欸，你这是最后一个留下洗碗的，
哎、欸，没有，我小台那个时候赚不少，
赚烂吧，不是啊，你看啊。你如果说6万块进去，然后18000，那时候就是90万嘛，所以你就是开15倍杠杆嘞、欸。
对啊，
你15倍杠杆，然后你赚10%就会是150%哎、欸，你赔10%就直接烂掉哎、欸。
对啊，
我们这样回想起来，就当初我们会觉得赚很大，其实都是赚那个贝塔，就是赚那个大盘在涨跟着涨，其实不是我们的选股能力好还是怎么样之类的。
对对对对对对，
反正就是你这样子看起来历程就是哦，一开始买，然后那时候盘势好，所以大家都一直在涨，一直在涨，就哦越涨就觉得你现在手上的。涨比较少你就去买涨比较多的，然后涨比较多的时候又买一买，就觉得诶、欸、我现在这么省，那我干脆去开一点杠杆好，所以你又去把股票的部位去换成期货部位去开杠杆，然后越跌越大是吗？然后到最后一刻我们俩就留下来洗碗这样子。
对，应该是就是那个时候其实玩期货的时候你不会意识到它杠杆那么大，
对，因为它只要往上涨你就不会想到这是杠杆，
因为你
只会
觉得
说这是一个加钱东西、
因为那个时候是存5万进去，但是我其实大概有20-30万的瞬间准备，就是洗脑自己说那个不是杠杆，那个没有开很大。
可是你20万现金在，你就是大概2倍杠杆。
对。
然后2倍杠杆理论上就算是碰到2022年的熊市也不会爆炸。但是你真的只有买一张小台吗？
哦，会爆炸的原因当然就是越玩屁股越大、
啊。越玩越开更大杠杆。
然后那个时候买一买以后就看你在那边玩那个小娜很赚，然后就跟着进去就加了一口小娜。就是很多自己
这个是控诉我吗？
也没有啦，随便讲一下。
所以当时不要交到坏朋友，
啊、对，
不然钱会不见。
而且，我那个时候不是买那个小纳，对不对？第一口也是有赚一些，然后，后来有一笔比较大的是乌俄战争。
乌俄战争哦，2022年3月
左右。而且那个乌俄战争那个时候，
那时候大概14000吧，14500左右吧。
那个时候我还是靠2口小纳。
那本金多少啊？你靠2口小纳，再一口小台，那就是200多万了、
欸。哦，那个时候我可好像是觉得乌战不会真的打起来，但是那个时候感觉美股跌很多，然后我想说，那我就去低接一口小纳，然后就那个时候是一口小台，一口小纳，然后又再挂了一口低接的小纳，然后挂在好像离那个时候300-400点之类的位置，对，然后想说
你挂离那个300-400点还能接到？
对啊，因为你知道那个时候我会醒来啊。大概是差了1000多点吧。
你说那天跌1000多点啊？
那天小娜
哦，可能高低吧，涨变跌，然后这样来回差一点一千多点、啊。
跌都是跌，但那天
真假的？
但是那一天有跌1000多点，就是期货有跌1000多点。
哎、欸，现在想起来，你看现在这个打底盘，你会觉得跌1000多点是一个什么匪夷所思的股灾？那不然我们真的经历过哎、欸？
对啊，我们那个时候一瞬间就是睡觉前下单挂远单，然后睡醒的时候你就看到上面变成-10万。
但等于是你挂。比那个点位还低400点，但晚上隔天起来你还是-500多点这样子。
对，
然后大概小纳也是一点是50块嘛，所以你-500点就是这样多少钱啊？2万5，然后你是2口，所以你那样就会-5万多。
对，然后反正最极致的时候好像有跌到1000多点，然后就-20万吧，我不太确定。就那2口的金额。对对对，
你后面就没有再玩小娜了嘛？就是那时候赔完之后，
就是它有跌下去，然后它又有涨回去，但涨到一小段的时候就很舍不得把它卖掉了，
你就卖掉了。
对，然后那2口就是亏了15万。不对，我小娜是有玩了4口总共，
你那时候玩到4口，
不
是，那
就是2次的2口，然后总共亏了22万
嘛、大概就是把2021年的都输回去嘛。
对，2021年加小台赚的，然后还有个股赚的。输回去，然后再多输一点，
再多输一点。
对，
反正2021年的那个股市有赚，所以你就开始去开杠杆玩期货，因为期货的杠杆其实比较好控制。然后你2022年的时候就杠杆开比较大嘛，然后那时候因为会觉得说有个锚定效应，就是那时候的小纳大概是16000左右，那跌到14000觉得够便宜了嘛，也跌了15-20%了，所以你就真的是开更大杠杆去杠杆抄底，那就最后就把那个全部都输回去。
对，
你那时候怎么会想要杠杆抄底啊？
就想不开啊。加仓这种事情，就是你觉得哎，好像还有钱可以加，再加一口好了。
哦，那你现在呢，现在有知道打拼了吗？从你进股市到现在，
现在加仓位置线差不多是平衡，多赚一点这样，多赚一点。就是如果从进股市来算，
那这样我总结刚历程，就是你最后杠杆抄底就挂掉，然后你发现其实自己是多赔的。你后面怎么调试你的心态？就是你发现哎，干你都赔光光了。
后面怎么调试？没有，后面就是一直洗脑说自己2021年有赚，然后一直不敢去看那个期货的
对账单。
对，
嗯，
因为那个永丰的期货其实它不能看三个月前的期货单，所以你其实会看不到自己钱到底是损多少，你只会记得自己好像有赔一笔很大笔的。
嗯，
对对对对。然后后来就没什么玩，其实期货都玩的比较熟了，就是一口一口。
嗯。那你现在的部位大概是怎么样？
我现在的部位，我现在就今年年初又赔了一笔，然后我就不想玩期货了。
你赔什么？就又赔一笔、欸？你蛮厉害的，就是你可以赔了一整年，就干年初之后还有勇气再继续靠一笔期货。
哦，就对啊，就年初的时候想说啊，再去玩期货，然后又去看了一下，然后又跑去加那个期货的群，然后就有在操作。
哦，
然后就好像
你是玩什么商品啊？
就一口小台而已。
哦。啊，为什么要赔啊？你那时候杠杆开很大吗？
其实就一口而已啊，但那个时候就是看错，然后不肯认赔啊，然后就被上勾拳。
哦，其实我觉得不一定要认赔、欸，就是如果你是指数型期货，不一定要认赔。
但是我都是空单、啊，
应该主要还是你的杠杆太大吧？你是空单啊？
空单，而且杠杆很大。
你怎么敢塞指数空单啊？你怎么敢塞空单？跟他讲，
哦，那个时候是就最近啊，年初的时候啊。不是涨很快吗？好像那时候觉得它不会过15000吧，所以就把空单下在接近15000的地方，然后就被靠上去了。
幸好你有止损嘞、欸，不然的话你现在也吃1000点了，你也被嘎1000点了。
对。
啊，你22年的时候有塞过空单吗？
22年好像几乎没有塞空单，印象中。
那是反而是23年最后才塞空单，
就超级散户思维。
靠药，你就是那个散户指标啊！你做多的时候就是留下来洗碗的时候，你塞空单的时候也是空军留下来洗碗的时候。
哎、欸，但不要叫我个股还好啊。
啊，对，个股还好，但是你不是啊？你那个进期货时间点是2021年的12月，然后你塞空单的时间点是23年的1、2月，
对，
都是一个很精准的时间点，留下来洗碗的时间点。
对，
反正就是刚刚有整理过嘛，到后面你开比较大杠杆，然后没有止损，然后到2023年的年初又赔了一笔。那你到这段时间，你如果总结这个事件下来的话，你觉得你进股市赚钱跟赔钱的体悟是什么？跟你现在统整下来这些的经验之后，你现在是用什么的逻辑去做操作？
我觉得是杠杆开太大的时候会变得很不理智。
嗯，
因为实际上像你刚刚说的，就是你期货如果杠杆开不大，你就是硬凹多单，其实是可以撑过去的。
对，也无所谓啊。
对，但就是你杠杆开大的时候，你就会不得不停损，然后停损以后，你可能转头它就涨回去了，或是转头它就跌下去了，这样。
嗯。
但个股如果你不开杠杆的话，就是反正凹单嘛。
对啊，凹单啊。可是我觉得个股凹单。是可以，是可以，也是不可以啊，就是看你的怎么配置。如果你真的是配20只的话，你凹单无所谓啊，你的最大跌幅就是 5% 而已啊。
哦，对啊，
下市就 5% 而已啊。对啊，啊，就是看你，如果你今天说你3只你还凹的话，那3×3也是蛮痛的呢。
嗯，但我2022年其实还是有玩一些现股，然后还是有赚一点。哦，不对，我发现好像不是我玩的。
算了，我知道。不是你玩的吧？赚钱的都不是自己选的股。
有啦，有赚钱啦，只是赚的那个量差很多而已。
我们就是散户代表，然后这集就是个散户聊干话，然后也是跟大家聊，就是一般散户都是怎么样去经历2021、2022年那个牛熊，还有现在被教训多惨的体悟，就是一个很写实的一个大众的想法。那就是如果是你现在啦，你现在加入股市，你要选一只股票，你会怎么选出来？比如说你会看什么产业报告，或是你会看什么，现在新闻有什么大趋势，然后你才会选定这些股票，然后你会决定买多少仓。你有这样子的一套的交易逻辑吗？或是你要选择你用期货或是现股，那个交易逻辑会不会不一样？
其实我现在变成超级散户代表啊，定期定额00628。
为什么？你已经对股市失去爱，你就被渣男教训。
差不多、哦、
其实你的那个我不知道你的月薪你要不要投，但是其实你的薪资来说你6208其实应该也不错吧，我记得。
其实我月薪也没有很高啊。
你工程师呢？
没有啊，因为我要养家，就是给家用蛮多的。
那这样你怎么会选择60吧？你的题目是什么？就是你当初怎么样选择这个思路逻辑是什么？
我想说，我好像跟大家讲说要定期定个60万蛮久，然后自己没有操作过，是不是该试试看？
哦，那你是用多少%的部位去定期定，或是你一个月定期定额多少钱？
嗯，大概薪水的30%吧。
哇，那个9万块，
9万块很大，你知道吗？
反正就30×6=0，然后剩下70%还要扣掉养家的费用之后，你现在还有那个吗？主动选股的部分吗？
有啊，主动选股大部分其实是靠之前很多赚的钱，然后可能会有多一点点，因为扣掉608加上家用不加上年终之类的额外奖金的话，可能就是只有5000到10000之类的。
你说每个月10000块吗？
对，就是扣掉家用跟杂志。
你是真的申请每个月扣10000，然后真的去直接投608这样？
没有，每个月扣18000，
18000 6208。
对，
这样你扣蛮多的呢。
我想说要完全平均它的那个，所以我就是
哦，成本平滑化，对不对？
对，所以我其实是3天扣一次2000块，
3天扣一次2000块，
对，所以一个月大概是18000，因为它好像会少一点啊，就是永丰的那个很不友善。
为什么不友善？
我不知道哎、欸，它定期定额，然后你设了2000嘛。但他每次都只会买到1800多、
嗯、哦，懂。没有，他是买股数吧？其实我不太确定，因为我没有在定期，但是应该是买股数吧、
就是。
反正我没劝人家定期定额，所以无所谓。
话不是这么说，
那是你在劝的。那这样的话，因为我看你平常分享的是技术分析，那确实也蛮多人问你技术分析。那对你来说，技术分析算是辅佐你什么？还是你觉得技术分析它算是什么样的东西？
技术分析比较像是一个你对于一个完全不认识的股票的时候，你看到它比起它单纯的数字以外，你可以看了以后你会觉得说诶，这个现在是不是一个适合进场的价位。因为通常基本面派的其实会比较会再去看它今年、
啊、
对对对，今年它赚多少，然后去算 PE 之类的，或是去估它可能3个月后的 PE、嗯、
对对对。
然后技术分析就是你可以一打开这个图的时候，你就看到说诶，你觉得它接下来比较有可能往上还是往下走，或是它大概会走到哪个位置。
嗯，就是给你一个方向或是一个观点，
对对对对对，
就是哦，它有比较高的几率是往上往下，如果是以书上来讲的话。
对，
但是技术分析它应该也是要搭配其他东西用啊，就是比如说像讲的、如果说我真的进去的点照几率，但是你要配合你的出场照几率的嘛，
对啊，
或是你的杠杆照几率的嘛，
对啊，
如果你最后就是干进去的时候我照我的结局，但是出来的时候好痛不想看，那但还是对啊。然后技术分析也不一定说你技术分析就只能照技术分析，比如说你可以基本面加技术分析嘛，就是你真的透过基本面选完股之后，然后再用技术分析去做进场的设置也是可以的。
但你知道最好笑的事情就是你进去的时候常常会不照自己的想法做。
啊，进去的时候不照，我能够理解是出场不照，因为你真的如果亏损的话不会想照，或是你真的涨的时候想说我是会离场的时候会不会错过其他涨幅，但是为什么进场的时候会不照啊？
哦，不是进场的时候不照，就是你在操作的时候不一定会真的照着你的那个技术分析去做。
为什么啊？
我觉得就是像我刚刚讲，就是不理智的时候，我觉得是我要自己调整，就是你在看到的时候你会怕错过它的那个不理智，然后就会造成你自己其实后来去看的时候会觉得这个是一个很不应该犯的错。
你都已经设下一个 principle， 就最后你还完全不理他，
对，
这样的感觉。好，那这个是股市的方面嘛，就是总结下来，就是一来就杠杆开太大嘛，二来就是其实每个人都犯一样错误嘛，就是你赚的时候你会想要杠杆开越来越大，然后等到你会有锚定效应，就是比如说你会觉得你的指数以前到过哪个位置，所以在个位置以下你就会觉得是便宜，然后你会觉得合理价就是在个位置，然后所以一直跌一直跌，你就觉得说他迟早会回到那个位置，然后你现在卖就是亏损，但你不卖你就是会赚，这种感觉。好吧，那就是你那个股市的惨痛的教训。
对，散
户杠杆过
大的教训。
对，然后还有很多交易心理的那个认知的偏误全部都犯了。
但其实我除了玩期货以外，我其实不太敢开杠杆。对，就是像我刚刚说，我其实是一个
融资啊，
蛮保守的
资啊。
但我觉得期货就是你会以为它一个真的只要5万块。
期货的杠杆是你没感觉的，你就是一个买一个商品的感觉，你没有感觉到它的附带杠杆。
对对对，但是你玩现股的时候，你就会知道啊，你这个东西是真的只能花我
玩，你真的要借钱出来，
对，你真的要投进去，借钱出来买，
那你真的要每个月缴那个利息，
对对对，那
白花花的银子被扣掉，
心情不太一样。
你现在回想起来，问题也不是在期货，期货是因为真的是太好的一个工具，让你杠杆开的完全没感觉，然后你又可以真的给你很大的自由度啦，你要开多少，你要进出，它也收的手续费比较少。那我觉得我们可以聊第二趴，就是这趴聊差不多了。 就是你现在说嘛，你的钱除了定期定额以外还有家用。
嗯。
那我 Podcast 啊或是我的粉专有分享，就是最近有诈骗的故事嘛。
嗯。
你有想要聊这块？没有的话我们可以不要聊这块，就是。
可以啊可以啊。
就如果你的家人如果说也是你必须去支出，比如说你可能是薪水，那你可能要应付突如其来意外，比如说家人被诈骗啊或怎么样之类的。
哦，还好我爸。
你是会怎么看待这些？
我爸被诈骗，他会支出自己的钱，他跟我一样算是保守的。
你不会因为他被诈骗，你需要花一些开支在他身上吗？
理论上是要哦，因为我们家有四个小孩，所以他实际上被诈骗以后，他真的没钱了，
可以分四等分，
他不太敢全部跟我要，
那怎么办？
就是会跟我要，然后可能跟全部家人一起要。
哦，很棒呢，可以分担你爸被诈骗的钱，这个意思吗？家里兄弟够多的，
但他其实被诈骗的时候是好像是用他妈的钱，
你阿妈的钱，
就是我阿妈、哦。
我们先从开始讲好了啦，就是你家人被诈骗的经历，你能不能简单讲一下为什么长辈容易被诈骗，然后大概是被用什么手法诈骗？
像我刚刚说的，就是前面那种你爆牌，然后好厉害、好棒棒之类的那种。
哦，就会要你一个 line。
对对，其实我觉得你如果进群，然后你没有自己一个知道他是诈骗的想法的话，你真的蛮容易被骗掉。
可是我不理解，就是为什么你会想说有人会免费给你那个什么上车的机会，但是就确实有人会，就甚至就是你家里旁边的人，就真的是有人被邀进来之后，他真觉得哦，老师好厉害这样子吧？
对啊。
那在这期间你有跟他们讲什么、啊、比如说你知道他们被诈骗但他们还没被骗，然后还在那个阶段的时候，你有跟你爸说这是诈骗吗？
其实他一开始在用 LINE 的时候、然后我看他有一些很神秘的情况的时候，就有稍微注意到他是在一些 LINE 群，然后有什么老师教他干嘛，然后我就已经跟他说那个都是诈骗。对，但是他会说那个是老师，然后说他自己已经观察了一个多月，他觉得他们的单子真的
会赚。
对，你就会看到他在里面群组待着，然后一个月他都没有什么讲话，但是会看到群组他们一直有在 po 单，然后 po 赚钱的单子。因为他那个时候好像是什么比特币吧，反正就是一个借口。
他会要怎么骗钱啊？
他们那个时候的做法好像是，我爸他在 FB 上要认识朋友，然后就会有一些美女图的人跑来知你说我们交个朋友，然后这是我的 LINE， 然后我们去 LINE 聊。对，然后 LINE 聊以后他就会开始每天跟你嘘寒问暖啊，然后可能聊聊这边三五天以后跟你说他有在做一个投资，然后就给你一个连结，然后叫你去注册，说有老师带你走，然后你也不用急着开户，你可以先看我们做。对，然后我爸应该就是这样加入那个群，然后那个诈骗也蛮认真的感觉，应该是有持续嘘寒问暖我爸可能一个多月这样子。
所以你爸是一来是看老师赚，二来是美女图真的太香了，是这样的吗？
应该是
干双重诈骗欸，
就美女图太香了，然后就说我现在自己有在开一个首饰店，但是我还是每天会做这个，然后每天赚个三五千块，赚这个小钱玩玩这样子。然后我爸就说我只是要做这个，然后跟着老师走，然后每天赚个一两千块啊，这样子我一个月就有四五万块可以给家用的啊。
所以你爸的出发点是要给家用就对，不是要给美女哦。
对，我爸其实因为他那个时候是刚离职没什么事做，
心慌嘛，
因为他有重听，然后再加上他其实平时交际圈不大，他就是通常下班以后就是在家里看电视。对，然后可能我知道的朋友可能只有一两个，就是他工作之后的朋友这样。对，所以他就是没事的时候他就出来，然后就开始在 FB 上找工作。对对对，所以那个时候他其实有陆陆续问了我好几个 FB 上的工作的东西，开始什么帮别人 po 文啊，然后给他户头啊什么，全部都跟他说是诈骗，不要相信。但我不知道怎么他就相信了这个有嘘寒问暖的
小姐姐。
对，
反正这样的话表示网络上诈骗其实蛮多的，你不一定说什么长辈会分得出来那是诈骗什么，他们就看到说这个真的能够赚钱，他也不一定能够想到后面真的是很多人在去做诈骗。
对，因为其实我想想也蛮可怕，就是网络上诈骗他们真的是什么花招都有。
对啊，
包含最近不是也听到蛮多人被骗那个什么虾皮。
对啊对啊，我那个朋友被骗了虾皮的。
对，但是其实听到你那个朋友那个以前大概两三个月，其实我看到一模一样的po文。
嗯，
对对对，但这个可能是比较有名的人会被骗这个。 对，但是其实有很多那种就零零散散的诈骗，我觉得是各种花招。哎，我们讲回去后面好，就是我爸他被嘘寒问暖嘛，然后投钱进去嘛，然后我爸为什么不被骗了呢？是因为他被骗到他没有钱可以拿回来。
哦，所以不是不被骗，是因为没有钱可以被骗。
就是我那时候不是说他给老师操作嘛，老师带他操作，
所以他要下载一个非官方的 app 嘛，然后再把钱汇进去嘛，是这样子吗？
嗯，对，应该是类似讲的话。那个时候一开始他跟老师操作的时候，老师还真的好像有赚，
嗯，
就是他那个账面数字有增加，
嗯，
然后玩一玩以后，不知道怎么他自己想不开，跑去自己操作，然后就赔钱了，然后赔了很多，然后又再汇了一笔钱进去，然后我那个时候其实就先警告说他，那个一定是诈骗，不要再把钱汇进去了，
嗯，
对，但是他还是汇了，然后他就说那个时候是说什么，因为他那个时候没有乖乖听老师的话，所以才会亏钱，之后听老师的话一定会赚钱。
所以他到后面还是没有觉得是老师的问题，就觉得是自己操作失误嘛。
对，他那个时候大概可能被骗了应该15万有吧，我猜，就是可能两三次的五六万块之类的进去。最神奇的是哦，就是他用到没钱的，那现在还有跟他继续联络，
还是跟他继续聊，还是不离不弃哦
之类的。然后他还问他说他是不是诈骗。
最后怎么解决啊这件事情？
最后就是他自己没钱可以塞进去啦，所以他就不玩了。哦，他自己没钱以后，然后我妈忽然生了一个大病。
嗯，
然后其实我觉得我爸可能真的是想要分担家用，所以他就是像我刚刚说那个很纯粹骗以外嘛。但其实我妈生病的话，其实就是真的有，虽然她生病以前非常的蠢，但她生病以后就是真的有认真在照顾我妈，然后有在打扫家里，然后有可能煮东西给我们吃这样。
嗯，
对对对。
那后面这件事情就这样结束，就是没有钱了，然后后面回归家庭，就这样子。
哦，没有，还有 Part 2哦。
哈？为什么啊？
就是，因为他就像我刚刚说的，他一直不觉得那个是被骗，
是诈骗。
对对，他一直觉得那个是老师。
嗯。
然后他就又被骗了第二次，然后第二次我为什么会知道呢？是因为那时候我妈那个时候身体回来又比较好，就是大概养病了可能半年，然后又继续练习了大概半年，然后他状况真的比较好，然后我爸又开始在网络交友，然后又被骗了第二次。就是某一天我在上班的时候，忽然跟我说他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要我先回去看看，然后也不讲什么事。
嗯，
然后我就很紧张的骑车回去，还想说靠，我爸不会是发生什么大事吧。
嗯，
然后你知道我一回去的时候看到那个画面，我就开始干掉他。
嗯，
那个画面一看就是100%是诈骗的东西，然后他是要提供证件给对方才可以开那个户头，但是他已经先汇钱给对方了。
真的假的？
他现在是要把证件提供给对方以后才可以把钱领回来。然后他为什么会叫回去呢？是因为他那次那诈骗人比较傻，但他赚了很多钱。
他想赚很多钱，所以想要第二次。
上次不是说他是全部被骗光吗？
嗯，
对。然后第二次呢，他是赚太多钱，就是他好像怎么汇了五六万块进去吧，那个数字好像变了20-30倍之类的。
嗯，
就是然后我爸就很紧张跟我说，诶，你看我赚了这么多钱，我要把它用出来，但是他现在不给我用，他要叫我用什么身份证之类的啊，你帮我用一下。然后就开始骂他，然后骂完后我跟他说，你这个钱绝对提不出来。然后我骂完他用完以后我就回公司了。
嗯，
我公司下班以后回来，他就跟我说，诶，这个钱提不出来，他那个人跟我说，如果你要把钱提出来的话，你要再给他多少钱。
反正就是他就是让你有赚，但是你提不出来那个钱啊。
对，然后他就跟你说，你要把钱提出来，你要再给我多少钱才可以把钱提出来。我就跟他说，你看我刚刚是不是跟你说这个是诈骗，然后我就立刻把他带去警察局，叫他去做笔录，跟他说被诈骗了。
嗯，那钱最后有追回来吗？这几次？
嗯，第一次因为没有报警，所以没有追回来。然后第二次有报警，其实有抓到一个人头。
嗯，
然后那个人头好像有被判刑，然后有赔一些钱，但我不确定到底是赔几趴啦，反正就是有，因为他那个时候汇钱也很奇妙，那个时候汇钱好像也是一个账户汇多少钱，然后给好几个户头，但我爸竟然不会觉得奇怪。
嗯，反正这种钱就是你不可能全部拿回来，就对。
对，就是因为那个人也是受灾户。
你说对方也是受灾户？
对啊，就是会有人头户啊。
啊，所以他是账户被拿走，但他不是诈骗的，他只是刚好账户被盗用。
不确定他账户怎么样，反正我相信那个钱一定不是他真的收走。
嗯，了解。
但是因为警方他们100%查到只有这个户头嘛，
嗯，
然后这个户头的人被申报以后，他们就会被叫去检察官之类，然后就会被判，然后他就会依照可能有报警的那些人，然后去跟他谈说他要把钱还给多少。
了解，
对对 对。
那你这样有这种经验，长辈被诈骗经验的话，你能够发觉长辈被诈骗的早期迹象吗？可以看得出来吗？
长辈被诈骗的早期迹象，
就是你跟他如果不跟你讲话，你能够发现吗？还是一定要他真的说哪天像你讲的一样，他真的叫你把帮他把钱拿出来，你才知道他被诈骗了？还是他之前就会有什么迹象，会让你觉得他好像被诈骗？
我爸其实蛮明显的，但痛苦的是我没有办法阻止他。
为什么没办法阻止他？就是他不会相信你吗？
对，就是我刚刚提到我们家有四个小孩，
嗯，
就我们家四个小孩，还有我妈，还有我阿姨，都跟他说这个是诈骗，他不相信。
那这样的话，好像也没办法，因为这是
对你就是
他的钱，你也没办法帮他阻止啊，他也是他的钱啊。
对，你就是只能看着他被骗。
哎，这样蛮辛苦嘞。
有可能是因为我爸比较固执啊，因为他毕竟是你知道老男人。
嗯，
其实我爸电脑比较不好，而且又比较老又老化，所以他其实会问我东西。但是 我其实有跟他讲过那是诈骗，但是他汇钱这件事我是没有办法控制他的。
对啊，
对，所以他要怎么把钱汇出去没有办法。
但讲起来也蛮无奈的，就是你知道你一个长辈他很容易被诈骗，但是其实你也没办法做什么事。如果你真的要做什么强制性的事，其实你也是要违法才有办法让他真的不能汇钱或者不被诈骗。但这种事你又不能做。
我跟你讲更傻眼的另外一件事。
嗯。
更傻眼的另外一件事就是他不是被诈骗完那个以后。
嗯。
然后他后来又跑去开那种地期，你知道地期吗？
那什么东西？
就是我们不是有那个政府的期货吗？
嗯。
然后政府期货以外其实会有另外在做所谓的地期，就是他是类似外汇。
场外的期货吗？
啊？
场外的期货吗？
我不太确定那个到底是什么，但是那个好像真的是可以出入境的。
那他的商品是什么？
就是一样是类似那种小纳小台，然后老师会带他做，老师会在定点的时候教他做这个东西，然后老师看起来会带真的有赚钱。但是那个地期本身它就是一样，像我刚刚说，就是你进去一个里面开户嘛，然后汇钱进去。但它跟台湾的期货比较特别是它手续费真的比较低，然后它杠杆开到爆炸高。
但是真的是用手机吗？还是你要什么操作？电脑？
好像手机跟电脑都可以，就是他们真的是有一个东西在里面做，只是他是
真的能够出入金哦，
真的可以出入金，但是听说会有可能被吃掉。
可是这就是平台商欸，就是一个没有受到管制的平台商。
对，
他诈骗的方法是什么？
就像我刚刚说，就是老师带你做。
啊，
老师
带你做，所以他就是另外一个没有受到监管的平台。我就不确定他是不是诈骗了，但是这种东西没有受到监管，那就是
他是非法，
问题就会有。对，所以你真的要下单，你真的要做股票或是期货，至少你就是要选合法的。
但他们比较特别，他们会类似外汇平台，他们有什么
更多商品？
0.01口、0.1
税股之类的吗？
口，
嗯，
就是对，他就是他开口的那个钱就只要0.01美就可以开一口。
你说他一口0.01美而已啊？
就是他最小单位可以开到0.01，
所以他诈骗方式就是
他可能也不算是诈骗，我不太确定他到底算不算。
他说效率嘛，他的价格是对标现在的市场，对，
对，他是对标市场，
所以就是可能是要你去帮他推上去嘛，不然的话，他就只是纯粹是一个没有受监管的平台就对了。
对啊，但他可以耍赖啊。
哦，不给你出金了、
啊，就是你输的算你的，但是如果你赢太多，不给你出金，对他一定会赚。
哦、了解，还反正就是。不被监管的东西还是会有人为的问题、啊、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监管的都有了，何况没监管，有财报的那些公司都有可能造假，何况那种不监管的平台，他要不要给你金你也不知道。
对，但我爸玩一玩以后、嗯、我不太确定他是输光还是怎么样，反正他后来有跑回来开期货，但期货玩完感觉是也输光了。然后就没什么在看那些股市的东西
啊，所以现在是属于一个没有什么在看股市的情况。
对，他现在就处于就在家追剧，然后照顾我妈。
好啦，希望是一切都风平浪静啦，就是因为有这样子的长辈，其实老实说也会心累。
对，
你知道诈骗，你也不能够这样。那今天如果我们要收尾、
嗯、
那在股市的趴跟在讲长辈诈骗的趴，我们有两趴嘛，那股市的趴你有觉得有什么做股市一定要注意的，然后跟什么事情是不能做，你有没有这样子的简化的话的体悟？
嗯，我觉得就控制风险吧，就是
嗯，
原本讲的杠杆不要开太大，
嗯，
但你要自己知道自己的杠杆开太大是到什么程度，因为我觉得每个人对风险的这种抵抗跟想法是有差距的、嗯、因为像我其实最刚开始进股市的时候，
嗯，
那个时候我其实看到一档股市可能只要有赔钱我就会觉得怪怪的，
嗯，
然后慢慢其实玩期货以后就会觉得没有赔太多好像也还好。
这感觉不是一个很正常的训练方式。反正就是你的耐受度是随着你参与市场越久慢慢增加啦。
对，然后可能也跟每个人自己的耐受度有关啦。我觉得不一定你被锻炼过以后就会有变化。
就是你很难去马上知道你适合什么样的商品跟你适合什么样的方式。但是你就是杠杆越少，你可以越有更久的时间认识自己。那你杠杆真的开始爆发，你可能还没认识自己你就先出场了。
嗯，对。所以我觉得一开始应该慢慢来啦。
嗯，
就是给真的投资新手的建议的话，真的就是刚开始先定期定额好了。
嗯，后面你真的懂了之后，你再开始做你的操作。然后那个部位也不要说什么百分之百主动操作，你可以可能分个三成自己主动操作，五成慢慢拉上来。
对，我觉得你可能刚开始可以五成五成，就一部分定期定额、嗯。一开始要叫你去看财报什么的，应该是蛮痛苦
的。对、啊，就是指数是最安全的、啊。如果你真的不看财报的话，那就是指数啊。
你一开始会看财报吗？
我不会啊，我到现在还是只做指数跟大宗商品、啊、
对吧？
我做债券啊，我就是不想看财报啊。
所以你只有做长荣？
对，我不太做个股
哦。
长荣、阳明啊，然后那时候做什么？我看一下，美骑马嘛，然后星星啊。
哦，对嘛。你为什么会做美骑马跟星星啊？
电动车啊，电动车电池啊，储能装置啊。
然后你那个时候怎么算它的？
我是算它 PE 啦，其实我是算对，但是我会被洗掉、哦、但我那个被洗掉也其实是因为我有设定说我停损就是 10%、
哦、
它到 10% 的时候我就被洗掉，之后它就涨两倍了。
我懂。
但我觉得那个就没办法，因为它是被洗掉。对啊，那国巨也是被洗掉，但国巨
有下去
还是往下跌一段。 对啊，所以那就
嗯，
那所以我觉得我就是做大宗商品，因为我不喜欢看财报，那我自己就我没有比人家花更多时间看，所以我就去做大宗商品吧。
嗯嗯，
对，那个就是我比较擅长的地方。那这个是股市的部分。那家里长辈被诈骗，你觉得有办法去防范吗？或是你有什么觉得说，当你长辈有可能被诈骗的迹象的话，你觉得你应该做什么事情，或者听众朋友应该做什么事情？
嗯，我觉得你应该尽量让他没有办法接触这些东西，
不要让有能够接触的环境。但很难呢，你又不可能限制长辈上网，你可能上个脸书就可以看到啦。
对啊，因为我觉得当他真的遇到然后他相信的时候，你已经没有办法把他拉回来。
那可能就是在过程中你可以请公权力介入吧，就请警察、啊、或者你知道他诈骗啊，你赶快给他知道说有什么东西诈骗，有什么哪些案例。那如果真的有疑惑的话，可能就是先带到警察局、
哦、对，就是如果你确定他已经有汇钱给对方了，
嗯，
然后你确定那个钱拿不回来，确定他是诈骗的时候，你可以去报警，这个确定是有用的。
嗯，
长辈基本上我觉得他也会相信我这个是诈骗，因为警察会跟他说这是诈骗。我觉得警察说的话
就是
自己说的话有用蛮多的。
是啦，那个身边人讲的话通常都是比较不听的话。
对，
反正就是你就是找一个时间一定要让公权力介入啦，因为公权力一定比身边的子女长辈还要信。
对，
好，那这节目聊到这边，我们非常充实聊了一个新手，一个散户怎么从进入股市之后慢慢的开始赚到一点钱啊，开始杠杆越开越大、啊、然后最后在杠杆大的情况下遇到了熊市，然后个人是自己之后也把自己的钱赔完，然后最后悟出了一套自己的方法，所以就是定期定额嘛，然后加上一些就是你可能真的进了股市之后学了一些教训之后可以给人家的一些体悟。然后另外呢，就是家里有长辈被诈骗之后呢，你可能没办法及时防范，因为他有太多太多的外来的诱惑可以让他被诈骗，但是怎么样遇到长辈诈骗之后你能做什么事情可以及时去做停损。这期节目也非常感谢新米受我们邀请来这边分享他的经验，那我们再请新米跟大家说声拜拜吧。
拜拜。
好，那我们这期节目这边谢谢大家收听，拜拜。
拜。